哋嘅信息。
弟兄姊妹午安，今天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叫恩慈，而且我会尝试用路德记的第一章的主角的人物就去看一看这个主题。当我们形容这个人很恩慈，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理解为是他一种很温柔的性格，一种其实都挺抽象的美德。咁我哋会呢个人吓啊，佢啊即系都唔计较嘅，即系对人好客气，佢好恩慈咁样吓。但系圣经中咧去提及恩慈呢一个嘅字嘅时候咧，我哋翻嚟睇翻旧约啊，其实用咗一个嘅希伯来文 hesed 呢个字咧嚟到系去即系可以话咧呢个字可以丰富咗我哋对恩慈嘅定义喎。旧约圣经里头提及到这个字的时候，并不是简单是讲的是一些情绪或者一些情感上的表达，而是讲的是一种的选择，即是有一些行动的，是一个选择。它包含了三方面的特点，第一就是一种的立约，那种的爱，守约不变的。在关系的当中，即使是要你付上代价，但你仍然是会选择对对方忠诚，同埋是善待对方。咁呢个字呢亦都系包含住佢主动嘅怜悯同埋恩待。即系呢当你咁样嚟到系去做一啲嘢行动嘅时候呢，即使你会觉得即系其实对自己都即系好似冇乜益处㗎，甚至系造成唔方便甚至系不利嘅咁，但你都仍然呢系愿意系主动去即系恩待人，即使对方系不配嘅，但系你仍然系会选择去爱。咁所以呢在旧约里头一提到这个恩慈的时候，其实就丰富很多了。它被理解为就是人在失落的当中，或者是失去了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你自己个人是有一些失去的失落的，在一个这样的困境的里头，但是你仍然是就是选择不放弃人，不放手。咁今日我哋就尝试咧，就用路德记嘅第一章作为一个嘅例子。路德记第一章里头咧，你会见到咧系睇唔到神迹嘅，睇唔到咧困局里头系即系有转机嘅。你会见到嘅只有系苦难，同埋只有眼泪，甚至第一章嘅结束嘅时候咧，似乎亦都睇唔到咧故事嘅即系结果啊，大团圆啊，即系呢啲嘢全部都睇唔到嘅。但系正系因为咁，当我哋嚟去读呢一章圣经嘅时候，我哋会留意到每一个嘅故事人物咧喺困境当中，其实佢哋系选择咗啲乜嘢咧啊？咁我哋就尝试咧系喺其中去睇一睇佢哋点样活出对对方嘅恩慈啊。咁我哋咧即系未逐一咁嚟到去分析。即系两个好重要嘅主角之前咧，我哋可以先咧嚟到系了解一下咧，呢一卷书路德记嘅呢个故事嘅背景系点样？路德记一开始头五节嘅经文啦，就描绘咗咧，即系嗰个嘅人生咧，充满住艰难啦，好多眼泪啦，其实佢好似写咗咧。世界好多嘅世人嘅故事咁样，有生有老有病死，经济低迷，有战乱，又有政治嘅一啲嘅困局，而喺困境嘅当中，我哋睇见咧唔同嘅人咧，佢哋咧都有不同嘅选择嘅。我哋嚟睇一睇咧，以利米勒佢有啲咩嘅选择咧咁样。以利米勒这个的家庭呢，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生于就是士师秉政的那个的时代。 士师秉政，如果你咧即系睇士师记，你就会知道吓、啊。当时咧，圣经成日强调当时嘅时代嘅一个嘅特色，就系、是、各人任意而行啊。咁有时咧，你仲会见到咧系即系都几恐怖嘅场面嘅吓、啊。读士师记竟然睇到咧系有碎尸案嘅吓，咁 啊有人咧将自己嘅妾侍咧。是斩成十二件咁样吓，咁、啊、你会发现，哇，真系圣经都记载埋呢啲吓咁恐怖嘅嘢，血流流血腥嘅嘢嘅吓。咁、啊、有时你又会见到咧，《士师记》系充满咧，兵荒马乱啦，民不聊生啦吓。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当时咧，亦都系出现咗咧一个嘅移民潮吓，咁、啊。而《路德记》的第一章就记载了一个的移民的家庭，丈夫呢就叫做以利米勒，而太太呢就叫做拿俄米，他们呢就有两个仔。在一章的第一节就提到这个家庭呢，不单止是身处在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这样的大环境底下，更加惨的就是、他们住的城伯利恒出现了饥荒。昔日的农业社会，农作物一旦失收，其实每一个家庭都会是不好受的。为了要养活一家四口，圣经就告诉我们，以利米勒就做出了一个的选择，他决定举家移民，就走到去摩押的这个地方。摩押呢其实咧就系约旦河东嘅死海嘅东边啊，即系今日咧即系如果你去旅行去约旦咧啊，其实嗰一带吓其中一个嘅境内咧嘅一带咧就系即系摩押嘅地方啦咁样啊。咁其实摩押嗰时候咧，其实系一个嘅高原嚟嘅吓，佢大约系高于海拔2000尺咁高啦吓。咁嗰个地区咧，亦都系经常有雨水。所以摩押的土地呢就很肥沃的，很适宜是去耕种啊同埋畜牧啊咁样。估计以利米勒亦都系睇中咗呢一点啊，所以佢呢就决定呢带住啲仔女啊太太呢就移居到去摩押嗰度啦。嗱，我哋留意一下呢第一章嘅第一节嘅最尾嗰句。嗰度呢系形容呢佢当时呢带住妻儿呢落到摩押呢，其实呢佢系点啊，系去寄居喎。咁原文嘅意思即系话呢系短暂咁样呢系住一阵间嘅啫，即系我哋会返嚟嘅，唔会离开伯利恒嘅咁样，短暂嘅啫咁样。等到呢伯利恒呢系饥荒即系摆脱咗啦咁样，咁佢哋就会返嚟㗎啦。咁呢个系佢哋当日嘅嗰个嘅初心嚟㗎喎。但系当我哋读到第二节嘅时候咧，圣经就用咗另一个字嚟到系去讲佢哋啦，用咗一个住呢个字，即系话咧，而家唔系寄居啦，系长住定居啦，攞埋呢个永居啦，咁样，即系一个咁样嘅意思喺度噶咯，嗱，可能咧摩押好食好住啦，咁咪长住喺度咯，咁样，但系咧。世事的发展常常是超乎我们的预料之外的。以利米勒竟然就吓死异乡。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就不可以很简单地就下一个结论。啊，是啦，即是他梗是不清楚神的旨意，即是没有求问神的带领，跟着就去了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有时候我们见到呢，即是这些结局呢，我们就会这样去理解。但是呢，我们需知道呢，在人生的我们的一生的当中，其实我们都会是好像以利米勒这样的。为了很多的要应付大大小小的困难，我们会经常呢要是做很多的决定。有时当你回顾睇返的时候呢，有一些的选择呢可能真的错了。但亦都有些选择其实是没有错的。但现实就是告诉我们，即使我们那一刻我们去做一个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是好的决定。但都不代表必 必然咧就会有好嘅结果噶。所以咧，即系唔好因为睇到个结局，然后我哋就回头咧，就系、是、去批判啊人哋嘅一个嘅行动或者系抉择。我哋只能够话就系圣经系讲咗俾我哋听噶啦。啊，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啊，咁呢个时候你就会睇到呢个家庭咧，真系好凄凉啦。吓，避过咗呢一个嘅饥荒嘅一劫，但系咧。就以利米勒咧，即系丈夫咧，就死咗啦吓。拿俄米嘅丈夫死咗啦，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女人仔啦吓，流落异乡，独自咁嚟到去抚养两个嘅小朋友啊，无亲无故，生活咧一定系好艰苦嘅。佢咬紧牙关啦，终于咧就带大咗两个仔啦啊，而且咧都两个仔亦都各自咧。啊，娶咗妻子啊，咁以为应该有餐安乐茶饭食啦，系咪吓？但系佢冇想到嘅，更大嘅苦难却系喺佢前面，就系佢两个仔都死埋。结果咧，喺一个咁艰难嘅时刻咧，拿俄米就决定咧要翻翻去家乡啦，要翻翻去伯利恒啦。我哋留意一下第四节嘅最尾嗰句吓、啊，原来咧。佢哋即系经历咗咁多嘅事件咧，原来眨下眼咧喺摩押，佢哋已经住咗十年噶咯吓。咁、而第六节咧就讲到咧，佢咧就决定咧系要翻伯利恒啦啊。佢系听到喺摩押，佢仲系住喺摩押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听到咧耶和华系眷顾咧佢哋嘅百姓，赐粮食俾佢哋，即系话咧。伯利恒已经脱离了那个叫饥荒的了。一般解经家都认为伯利恒的饥荒绝对不会是持续十年那么久的。即是拿俄米在摩押住那十年，其实伯利恒早就已经脱离了饥荒的了。如果不是，伯利恒是变成了死城的了。所以即解经家都告诉我们，其实伯利恒早就已经脱离了饥荒的了，但是为什么拿俄米呢到今天，即是十年后的今日，他才会是即是想起要回去家乡的呢？这样为什么他这里讲到他好像是刚刚听到神眷顾他的百姓的呢？这样相信呢，这个未必是他现在才封闻以色列的事情的。即系等于好似我哋啊离开咗我哋嘅家乡吓、我哋都会成日留意香港嘅新闻啊，我哋第二个家乡留意埋日本嘅新闻啊，即系我哋都会即系关注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拿俄米咧，佢唔会咧呢十年咧系冇留意到伯利恒嘅情况吓、但系点解嗰阵时佢唔走咧？好可能以前咧有仔啦，又有老公啦吓，生活都尚算系安定啦咁样吓。嗱，人喺安逸嘅日子咧，就冇咩需要咧去寻求啲咩嘅改变嘅吓。你唔想改变添吓，你唔想接受太多嘅挑战吓。但系老公死咗啦，点解佢都唔走咧咁样吓？咁有啲释经学者咧就好人性化咁去理解嘅吓，即系呢一段嘅经文吓，佢哋就话俾我哋听，估计啊，即系丈夫死咗之后咧，其实整个家庭就变咗一个嘅单亲家庭，单系每一日呢一个嘅即系寡妇啦吓，佢要照顾两个仔嘅起居饮食，佢忙生活嘅细节都忙到一头烟啦，每一日都系佢嘅难题嚟噶啦吓，佢仲边有心机咧系去关心外在环境嘅变化咧咁样吓？后来当呢两个仔咧成家立室啦，咁其实就觉得唉，即系终于都可以吓安乐茶饭啦咁样吓，点知咧又再嚟一次嘅打击，佢两个仔都死埋。这个时候嘅拿俄米，佢突然之间意识到。摩押已经冇咩值得佢留恋嘅啦，啊！佢即系听再谂翻起，佢听到神系眷顾自己嘅故乡，佢就有呢一种嘅动力啦，决定离开摩押啦。弟兄姊妹，其实你咩时候咧系会敏锐神嘅声音而 以致到你会是有一些的行动去拥抱神的祝福的呢？如果我们在安逸的时候，亦或是在苦难的时候，其实神每一日都有声音跟我们说话，神是很乐意向我们发声的。但很可惜，人总是会很软弱，在安逸的日子，我们总是想追逐下自己的理想，我们会忙自己的计划，我们会忙下忙下就会将神的引导、神的声音，我们就模糊了。神的引导都变得是变成一个次要的地位。咁好多时候呢，就係当苦难临到嘅时候，我哋先会懂得呢係去呼求神㗎。呢个会唔会係你嘅嘅经历呢？咁样。C.S. Lewis 就讲得好好㗎。佢话人喺安逸嘅时候，神嘅声音呢往往呢都会係好微弱㗎。其实唔係神嘅声音微弱，只不过我哋呢即係耳仔呢好似发梦咁样。在苦难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很嘹亮。痛苦，我们有时觉得是我们很不想要这些东西。但是 C.S. Lewis 提醒我们，痛苦乃是上帝用来唤醒我们这个耳聋的世界的一个的麦克风，一个的扩音器。原来苦难呢其实是帮着我们的。他起码是会提醒我们是想起神，他好像一个扩音器一样叫醒我们沉睡的灵。不单止这样，这里我们看到拿俄米他真的都好像被唤醒了，但是他不是只是唤醒了，好像十年前这样还是唤醒了，即明知道伯利恒都没有饥荒，但都不走，都听不到神的声音。但是呢，当两个仔死了，这个苦难这么大的打击临到他的时候，他听到了。他听到呢，神呢已经是眷顾他的子民。所以他不单只是听到，今次他化成了行动。结果呢，三个女人呢就一路呢就执包袱呢就向西行了。咁要呢返返去家乡了。但是在路途当中，拿俄米就突然就有一个主意，他主动去跟他两个媳妇说，叫他们，你们都是不要跟我走了。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主意是他突然的一个中途的一个这样的选择呢？很简单的，如果拿俄米是一早就不想他两个媳妇跟着他的，其实他大可以当日执包袱的时候，我们一起执包袱了，然后跟着就跟你媳妇说，执好包袱，那我们就各走各路了，这样其实就不会有之前那几节，即是他们一起去向这个伯利恒出发，这样。当初他们是预了，是一条心，这样就是一起这样是要回以色列的。但是中途拿俄米却是改变了他的主意。为什么呢？如果你留意一下他劝他的媳妇的内容，你就知道他似乎开始意识到，如果要个媳妇跟他一起去回伯利恒，其实就是等于将他们两个由一个苦难里头推去另一个苦难里头。因为他想到这两个媳妇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摩押人。他不知道将来以色列人接不接纳这两个摩押人。如果以色列人不接纳他们的时候，其实到那时候这两个妇人是更加苦的。所以拿俄米是真心地来到劝他两个的媳妇，你们回家吧，你们还年轻，你们可以嫁人，有条件仍然可以是争取自己的幸福。而跟着我这个老人家呢，其实是没什么前途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已经是七老八十了，你会不会希望呢身边有一些后生呢是陪着你的呢，照顾一下你呢？ 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不想自己到老的时候变成一个的独居老人的，是不是？总是很想呢身边是有些后生呢是来帮下忙啊，照顾下，关心下这样。但是拿俄米在这个时候他竟然是劝他的媳妇是你们走啦，不要跟住我啦。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家呢他要学去放手，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来。按常理一个身处苦难当中的人，我们不要想他是多少年什么年纪，七老八十，不用这样想，只要那个人是落在苦难的里头，其实他总是很希望有人是陪伴下自己的。但是拿俄米在这个时候竟然是帮他两个媳妇多想多一步，他劝他们回去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些打算，希望他们在摩押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拿俄米他做这个选择并不是因为他现在很丰富很富裕一无所缺，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施下恩慈很容易，但他这个时候不是，他刚刚相反，他是在一个一无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他竟然是向他的两个媳妇施予一个这样的恩慈。他自己都处在一个贫穷，甚至可以说其实他对前面的路他都是很渺茫，他不知道下一步回到去巴里行是会怎样，但是 他是做了一件这么反常的事，他鼓励他的两个媳妇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所以当你看见拿俄米那个的表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那个的恩慈正正是告诉我们，原来当一个人仍然处在受伤或者是失落的时候，不表示他不可以施予恩慈，他反而可以学一样东西，就是都可以选择不自我中心，亦都可以选择呢为别人多想一步。其实人在苦难当中只是想自己而已，是吧？但是他可以选择为别人多想多一步。他没有利用到那种的关系，他可以利用个关系，婆媳的关系，你照顾老人家天经地义，但他没有利用这种关系，他却是选择是愿意成全对方。所以你会看到当他一路这样劝那两个媳妇的时候，其中一个的媳妇俄尔巴就决定离开了。但是路德呢他是选择做了另一个的选择。我们又看一看路德，我们不如一起来看再读这两节的经文，第一章的十六节至十七节，我们一起读。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我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与我。关于路德的这一番的说话呢，大致上有两个重点。第一呢，就是路德表达了呢对上帝的认信。第十六节的最后一句，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可见呢他的决心，他决意是要呢就是离开自己的土生土长的摩押地，他愿意融入以色列的这个那个的文化，愿意做以色列人。不单止这样，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都是代表着他是要离弃摩押的神而接受耶和华为他的神。在这段经文你会看到他有这个很大的选择。第二方面，我们很明显就是看到他是决心是要陪着这个老人家，照顾这个婆婆，而即是陪住佢差唔多终老咁样噶啦，系义无反顾咁样咧嚟到做呢个决定。 所以我们看到路德的确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其实路德送她婆婆去到约旦河边，去到那一度，然后说一声拜拜啦，咁样，然后遥望住个老人家坐住只船，咁咧就去翻去即系以色列嗰边咧。其实即系跟住就拜拜啦，即系各奔前程啦，咁样自己就揾自己嘅理想吓，得唔得咧？其实佢真系可以已经系可以尽咗佢嘅责任噶啦吓，即系如果佢能够咁样做，已经算唔错噶啦。但是路德却是选择了对拿俄米献出的恩慈。他的表现不是出于义务送到他去船边，这个是他的基本的义务。但是路德却是选择了是超越了做媳妇那个的基本的责任。他见证着恩慈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当冇人系要求你，当你都不被要求嘅时候，但你仍然愿意向对方显忠诚。佢嗰个嘅选择唔系先系以自己，我嘅权益、我嘅利益为优先，唔系以呢个为考虑，佢反而系谂多一步，谂下咧，愿意咧为别人牺牲。甚至是付代价，他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摩亚人本族的那个的保障，放弃了追求个人的那个的幸福的那个的权利，选上了一条其实是对他来讲充满着不确定的路。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今日个人主义抬头的社会里头，圣经教导我们以恩慈待人。弟兄姊妹，当你看完了这幅图画恩慈一个这么丰富的定义的时候，你再问自己，如果神要我这样待人的时候，到底我做不做得到的呢？事实上要以恩慈待人的时候，难免是你会感觉到你是蚀底了，那你又愿不愿意为了别人着想而蚀底一些呢？其实路德呢只不过是一个外邦女子来的。在士师时代，我们刚才都讲过了，以色列人呢都是一班道德败坏，各人是自我中心，凭己意而行的一个这样的 一班这样的以色列的民族。而你看到路德呢对婆婆的那种的恩慈的行为呢，很明显就同咧当时嘅以色列人嘅生命质素咧，系成为咗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嘅。所以呢一章嘅圣经咧，都即系讲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真系发现到原来系人间有情。我哋睇到呢两个婆媳之间佢哋嘅恩慈相待，亦都咧俾咗我哋一啲学习嘅榜样啦。但系我哋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立刻停下来，我们都试一下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上帝在哪里呢？刚才我们一直去读了二十二节的经文，我们好像看不到什么，有一句说话是就是上帝工作的这样，但是其实上帝是在哪里？上帝在哪里呢？上帝是在拿俄米的口里头，他时时都讲上帝的，好像我们经常都讲我信神，我是基督徒，我们口中都经常讲神，但是拿俄米口中的上帝呢，是一位对他残忍的神。他对他那两个媳妇讲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俄米觉得无论他去到哪一度，神都好像跟他作对一样。当在以色列地的时候，我们又成家遇到饥荒，我们走啦，我们逃到去摩押啦，我老公和我的仔又死了。拿俄米觉得他的人生是很倒霉的， 是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啊，可见你看到拿俄米其实都挺苦涩的。现在回到来伯利恒了，啊，他又怎么跟村民说呢？他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手回来、啊，耶和华降福与，耶和华降祸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拿俄米一论嘴呢，句句都有神的，但他是埋怨神，数神的不是。如果你是当时当日的其中一个的村民，你遇到一个这么苦涩的人， 你会怎样安慰他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完之后都没有一个村妇是回应他，似乎大家呢最好都是不要出声，讲少句就已经帮忙了。事实上都是的，当我们遇到一些这么苦难，即是这么困苦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做些什么来，或者讲些什么说话来安慰他呢？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回应就是借只耳仔给他，听他诉苦，不用跟他讲太多大道理，你陪下他，陪他走过这个哀伤的路。其实这一样已经是在苦难里头你向他流露恩慈的了。拿俄米相信有上帝，但是在他的口里头，甚至他心里头都是这样提的，就是这一位的上帝一直都是给苦他受。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承认其实他都挺苦的。这一刻他真的很苦，整篇第一章你几乎是看不到神是出手是帮助他改变他的命运，没有神迹，没有什么转机。但是是不是这样我们就看不见神对人有恩慈呢？我们又来看一看第一章的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这一句话可以这样看到，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当日士师的时代，人的心是任意而行，人是将神都不知道放在什么位置，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却是默默地守护着他的百姓。神对人的恩慈是人是不配的，但神仍然施恩，神眷顾他的百姓，就赐粮食给他们。在第一章最后的一句，圣经说正即拿俄米他们回到去伯利恒了，这个时候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也都是代表着其实神都是默默地看顾着这两个孤苦的寡妇。他们回乡其实即是什么都没有了，正如拿俄米说，我是空空地回来，但是他们可以落田间来去执蜜穗，以致到他们不需要挨饿。在困难的当中，或许我们有时会觉得即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回头看回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神一直都是暗中这样是去眷顾，收割的日子其实是等待着他们，同埋等待住我哋。人虽然系不配，但系神呢仍然呢系乐意施恩。呢个系神对我哋嘅恩慈。第二方面就系神冇放弃到人，而且系容许咧人去诉苦嘅。拿俄米翻到去伯利恒嘅时候咧，哇！佢讲嗰番说话咧，句句咧都系即系针对神嘅，耶和华使我受大痛苦，耶和华咧使我空空嘅回来咁样。好奇怪嘅就系咧，神咧冇即刻咁样去纠正佢对神嘅理解，冇责备咧。拿俄米，哇！你真系对神讲啲咁样嘅妄语啊，批评啊咁，神冇啊，冇即刻责备佢。神的恩慈是显在他没有否认到人的痛， 他不急于是去解释苦难，虽然是被人误会，但神呢都没有急于是去纠正，甚至没有拒绝这个受伤的人。因此原来不是要人呢免于苦难，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总是会有苦难，但是恩慈却是陪着我们，有神陪着我们走过我们的哀伤的路，而且神的同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静悄悄地是反转了人的命运的。拿俄米一直都误会上帝，令到他呢成为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我满满地出去，现在我空空回来了，这样就是他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其实他是想象自己的往后的日子呢其实都是很凄凉的了，我一生以后我回到伯利恒我都是孤单地面对苦难的了，就是我空空的嘛，什么都没有了，这样。但其实神早已安排了路德在他身边的了，就是其实他不孤单的，他不是空空的回来的，只不过呢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往往就会呢、就是、放大了自己的苦难，我们喜欢这样的、就是、哇即、就是放大了、而留意不到呢身边其实都是有恩典的。所以呢我鼓励大家你回家、找些时间呢你读埋呢往后的路德记的、其实四章圣经的、你可以回家你读埋那四章的圣经、你会发现路德其实是神安排给拿俄米，在他的人生当中是陪着拿俄米走出困境，逆转了他苦难人生的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来的。而路德可以说呢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这样形容的，就是、是神 为这个苦难的人预备的天使、事实上真是、当时他不会觉得神呢是看顾他的、他不会觉得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但其实纵然呢人呢是这样误解神、但神仍然为拿俄米所预备的是超过他所想所求。总结一下呢路德记第一章、拿俄米和路德所经历的苦难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或许都会有机会遇到的处境来的。在苦难当中我们未必会见到神迹，未必有转机，甚至连苦难本身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解释。上帝似乎也不急于帮我们为我们解释这些一切。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上帝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即使我们在痛苦的当中，我们或许都会向神发怨言，我们会误会祂，埋怨祂，但是祂仍然是默默地守候着我们。而且他还会用各式各样甚至是静悄悄地放一些天使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不是孤独地是承受黑夜的。我们的神是选择对我们不放手、有、不断地施予恩慈。同时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又发现到在困境当中原来人都需要作出一些选择的。你会选择封闭自己，抑或是为别人行多一步呢？你会选择注目或者放大自己的痛，抑或你愿意用恩慈这样去成全别人的需要呢？拿俄米和路德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他们的见证并不是、有什么很德性的东西、他们非常刚强，所以我们要学效他，不是。反而他们的见证呢是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充满失落，充满苦毒，一个这样即是说是这么软弱的人。但故事最终是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以恩慈去待那些愿意以恩慈待人的人。即使困难是未解决， 但是凭信向前行的人呢，最终是会经历到原来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一起祈祷啊。我们求主透过圣经继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虽然身处在一个变幻的世代，有时我们都会放大了很多的困难，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气馁，因为我们知道你会默默地来去守护着我们。藉着今天的信息，你教导我们学习我们彼此都需要以恩慈相待，又靠主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够用，以致我们能够有力量地继续前行。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 Esther 牧师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未必能够选择避开苦难，但是我们选择怎样去面对困境，让我们去学习在苦难里面仍去关心其他的人，为别人多走一步，成全其他人。请会众起立，我们同唱回应诗《你的恩典救我》。